哈利路亚，奉君圣名开始我们晚上的聚会，我们一起来唱赞美诗119首。
愿我全知才知功夫，愿归耶稣我救主，心有罪恶蒙主救主，你当完全归耶稣，都归耶稣，都归耶稣，都归耶稣我救主，都归耶稣，都归耶稣，都归耶稣我救主，愿我双手为主服务，愿我双足跟主行，愿我注目遥望耶稣，愿我口舌颂主名，都归耶稣，都归耶稣，都归耶稣我救主，都归耶稣，都归耶稣，都归耶稣我救主，愿我只能疼爱师父，寻求今生的荣耀，命逢承诺是家救赎，我无罪作为之宝，多归耶稣，多归耶稣，多归耶稣我救主，归耶稣，哦，归耶稣我救主。
那哈利路亚，奉君圣名啊，开始我们今天的一个聚会哈。那同样，我们今天还是讲利未记哈。那隔了一个过年啊，我想我们对利未记啊，可能有一段时间了，又比较生疏了哈。我想我们再来看一下大纲哈，我们来看第三页。第三页，好，那我们上次也介绍到利未记的一个主轴了哈，啊，我们用这个平面的方式啊，对整个利未记有更啊容易来去了解它里面到底是写了一些什么东西哈。那我们还是来呼应一下整个利未记在出埃及记里面的一节哈，很重要的一个主轴哈。我们来看这个出埃及记的第十九章，出埃及记第十九章，出埃及记十九章。第五节，出埃及记十九章的第五节，如今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好，那这个经节啊，一直是在我们这几次上课不断的重复的一段圣经。好，那其实在整个神与人立约啊，一个很重要的内涵呢，就是两个部分哈，一个归我做祭司的国度啊，它是一个地位的提升啊，从过去啊，这一条路啊，就是人是没有办法进到圣所至圣所里面啊，借着设立祭司啊，能够啊借着一次啊这个赎罪日啊，能够把血带到至圣所里面哈，打通了这一条我们与神之间啊，原本是隔着一个幔子的啊，如今能够来到他施恩的宝座前哈，这都是希伯来书里面所说的一个内容哈。所以祭司的国度是一个地位的提升哈，那重要是我们要回应就是圣洁的国民哈。所以在整个利未记里面呢，有两个很大的主轴，前面是圣洁的侍奉啊，所以圣洁的侍奉里面提到了五祭。啊，还有设立祭司啊，还有一些祭司啊，他应该遵守的一些条例哈啊，提升成为祭司的国度啊。整个到第十一节提到圣洁 生活的要求。那这个也回应到出埃及记，我记得上次我们也看过出埃及记的大纲，那出埃及记的大纲前面提到拯救，从选民在这个埃及为奴这么长的时间受尽了欺压，他们呼求达到神的面前，所以借着这个民族救星神的一个选召，摩西来带领选民离开为奴的这个埃及地，当然就是预表这个世界，法老就预表魔鬼，借着十灾当中的不断的一个拉扯战，借着后面的过了红海预表受洗之后进到了旷野预表教会生活，所以前面的拯救是神的主动，那后面的一个敬拜是一个人应该有的回应。所以神的拯救，那我们要做出一个回应，就是一个敬拜神的生活。所以大概要在整个利未记，我们可以从出埃及记的一个内容也可以从利未记里面神对我们生活的期待我们都可以看见了神的心意。所以我更觉得从这个旧约五经里面我们更能够了解整个救赎过去用一个民族的救赎的历史一个蓝图，也看到了展开他整个救恩的计划预备给全人类从上次我们陈长老在上那个团契的课程如果从这个以弗所书更是超越的在创立世界以前就已经计划了预备了我想起来我们现在在这个时代里面回头去看真的是神的恩典，所以我们今天要珍惜也把握这样的一个恩典那我们现在就来切入第一章我们上次是提到这个献祭的总论我们现在就来切入到这个燔祭的部分在我们的讲义的第九页那我待会我们一起来读过那我总觉得讲到哪里算到哪里了那其实我们的教会有计划传道你要不要在三个月全部要讲完其实我觉得我要有一点时间去消化那其实对我们刚出来的传道说实在这个一下子要接利未记还是有一些难处我觉得还需要一些消化的时间其实我总觉得借着这个课程真的是自我进修如果今天不叫你讲你要独立位置要把它整理一套我想没有那个动力今天排上这个时间要讲这个主题你必须花一点时间那其实从当中我觉得我的学习应该比各位还要更多那过去都是听别人说现在是要讲给别人听那自己要有感觉要感动能够深入在整个圣经里面给我们的一些情境真的阅读觉得在侍奉里面真的越觉得自己不配得了觉得在很多的事上真的离神的那种心意觉得好遥远当中就有一些反省有一些悔改我觉得这是我们可以去学习的部分那这个燔祭我们定主题叫做全身的燔祭我们从这个主题我们就可以了解在整个祭里面只有燔祭它是全身祭全身献上没有保留的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部分就看得到那为什么关于这个献祭把燔祭列在第一个为什么把它列在第一个而且作为整个燔祭的一个起头我想这个次序就是对我们今天来说一个很重要的教训我们待会光是看整个献祭的内容再引申到我们个人身上当然预表在基督的身上我们就觉得说如果今天真的用这个献祭的一个角度来看那的确主耶稣都完成了而且耶稣也借着这个燔祭里面的精神充分的表现在他一生当中为了人为了救恩受尽了这么大的苦楚我们真的感同身受所以今天我们怎么去回应我们怎么去看待当我们看见这个五祭在我们的眼前的时候如果你只是把它当作一个学问去探讨然后去研究我想就缺乏了这个一种对我们本身的一个连结了我总觉得从这个五祭里面我们可以看得到很多神的心意还有主耶稣本身真的亲自示范其实留下一个很好的榜样给我们那么待会会大概提到几个部分第一个就是燔祭的祭物第二个献燔祭的意义是什么有两个功能第三个就是他献祭的方法我们这边把它列为九项第一个就是没有残疾的这个献祭的首要 这个方法啊，在选这些器物的时候，第一个没有残疾很重要啊，没有残疾非常的重要。当然，这个燔祭也预表基督啊，所以基督他是没有残疾的，所以当时啊，在选这个燔祭牲也必须是没有残疾的啊。那第二个要按手在祭牲的头上，谁按？我们待会读经可以注意读哈，是那个献祭者去按。所以其实啊，献祭里面啊，在这个整个祭物在献燔祭的时候啊。哎，这个献祭者要按手在这个祭牲的头上，他其实有一种联合，也有一种认罪。哦，我们待会读经了，我们可以再注意读哈这个字眼哈。那第三个就是要奉上血，谁奉？祭司。哦，在这个祭坛要洒血啊，要洒血哈。那第四个啊，剥皮切块，谁剥？谁切？献祭者。所以这个没有办法取代的哈。当然我们会讲说，这个献祭者会剥皮吗？啊，会切块吗？哈，当然旁边还是有祭司去协助他，去教导他。可是谁去执行呢？献祭者哈。我们待会可以注意看这个经节里面的记载哈。那第五个很特别，就是哈，里外要洗净啊，包含了这个腿啦、脏腑啦，都要洗干净，洗净之后才能够献上。哎，不是切了之后就直接摆上了、献上了，啊，一定要经过洗净啊。我们到里面的肠子有很多的秽物啊，如果你不洗干净，现在坛上会有味道，这就不是馨香的祭啦。哎，这个对我们来讲也有很大的教训哈。那第六个就是要献头，哎，圣经特别提到这个头要献上啊。当然，这个头也告诉我们什么是头，哎，这个头就是我们的思想、我们的主见。所以可见一个人啊，要献燔祭之前啊，我们要有预备，就是把自己献上，哎，就是没有自己的意见啊，把你个人的主见看法全部献上，哎，就没有自己了，把最好的哎都献给神哈。那第七个就是脂油，这个脂油很特别哈，圣经里面的任何的祭只要谈到脂油，全部都是献给神，不能够拿走，也不是留给祭司的啊。为什么？我想这个脂油啊，应该是最好的。为什么馨香的祭之所以馨香，是因为啊有脂油，所以有脂油啊，这个在烧的时候啊就有馨香的味道啊。所以这个部分也提到说是最好的啊最芬香的哈，这个是不可以拿回家的，通通要献给神哈。第八个就是全献坛上啊，没有任何的保留啊，全部献上啊。哎，就是把这个主权啊归神哈，没有自己啊。第九个啊，献鸟做燔祭，这个非常的特别的根据哈。在这个燔祭里面哦，它有三个祭物啊，我们待会会读到哈。那第一个是公牛，第二个是公绵羊、公山羊，第三个就是哎这些鸟啊，斑鸠跟雏鸽。我们就会讲说，哎，这个好像整个价值有很大的落差。所以在整个献祭里面的祭物啊，如果做一个排列，当然公牛是最尊贵的、最好的。那其实如果一个排列来说啊，这个鸟、斑鸠、雏鸽啊，是啊，可能在排列里面是最后的。那为什么它也可以拿来做燔祭呢？哎，这个就是我们要值得去思考的部分啊。其实它是要留给穷人，所以可见穷人他虽然没有钱财啊，能够用这个最珍贵的啊，公牛来做啊这个献燔祭，可是神也给他们开了一条路啊，你只要有心啊，这个甘心祭啊，连斑鸠雏鸽献上，神都悦纳哦。所以这个可以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学习哈。好，我们现在就来看利未记的第一章，我们一起来读过一次哈。利未记的第一章，我们从一节来读到第十七节哈，慢慢读哈。我们待会如果有特殊的字眼哈，我们就可以把它做一个记号哈。我想，里面有很好的一些教训在。我们来看利未记的第一章一节，一起读到十七节。好，一节请读。耶和华神中呼叫摩西，对他说：“你小以色列人说。”你们中间若有人献供物给耶和华，要从牛群、羊群中献牲畜为供物。他的供物若以牛为燔祭，就要在会幕门口献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牛，可以在耶和华面前蒙悦纳。他要按手在燔祭牲的头上，燔祭便蒙悦纳，为他赎罪。 他要在耶和华面前宰公牛，亚伦子孙做祭司的要奉上血，把血洒在会幕门口坛的周围。那人要剥去凡祭牲的皮，把凡祭牲切成筷子。祭司亚伦的子孙要把火放在坛上，把柴摆在火上。亚伦子孙做祭司的要把肉块汗头并脂油摆在坛上火的柴上，但凡祭的脏腑与腿要用水洗。祭司就要把一切全烧在坛上，当作燔祭献与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人的供物若以绵羊或山羊为燔祭，就要献上没有残疾的公羊，要把羊宰于坛的北边。在耶和华面前亚伦子孙做祭司的要把羊血洒在坛的周围，要把燔祭牲切成筷子，连头和脂油祭司就要摆在坛上火的柴上，但脏腑与腿要用水洗。祭司就要全然奉献烧在坛上，这是燔祭，是献与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奉给耶和华的供物。若以鸟为燔祭，就要献斑鸠或是雏鸽为供物。祭司要把鸟拿到坛前，揪下头来，把鸟烧在坛上，鸟的血要留在坛的旁边。又要把鸟的数字和脏物除掉，丢在坛的东边倒灰的地方。要拿着鸟的两个翅膀把鸟撕开，只是不可撕断。祭司要在坛上在火的柴上焚烧，这是燔祭，是献与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好，我们刚读过了这个第一章的一个燔祭哈。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个部分哈，这个燔祭的祭物啊，其实如果注意看哦，必须是用公的，啊，必须用公的，这个最特别哈。其实你可以对观哈，我有帮各位整理，我们来看这个27页哈。那27页的五祭的对观呢，是陈和道长老哈他的一个内容了哈，我把它做一个表格哈，大家可以对观来看哈。啊，这五祭里面包含了这些祭物啦哈，还有后面的灵训哦，都弄在这个上面哈，弄在这个上面哈。那我们这样看哦，整个祭里面哈，只有燔祭所要求的是最严格的，那他要求的就是一定要用公的，要用公的哈。如果我们在读啊这个五祭里面哈，我们可以随时来看。那后面还有灵训哈，啊这个内容非常的多哈，我还是以我上面的一个资料来做一个分享哈。好，那这个祭物一定要用公的啊，当然有定规了哈。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啊，1到9节哈。一到第九节提到就是无残疾的公牛，好，是特别提到是无残疾的。我想这个牛羊哈，它有时候会有眼睛会有毛病，有的脚会有毛病啊，有的头会有毛病，有的是皮肤有毛病哈，这个都不可以哈，作为这个燔祭来做一个献上哈。那必须用公的，不用母的。我想这个燔祭里面呢，它是预表基督啊，当然以最尊贵的祭物来说就是公牛哈。那如果预表基督啊，我们知道基督他是男性啊，所以既然是预表基督，这个燔祭就是要用公的哈。那第二段哈，第二段啊，就是提到的第二个啊，就是从这个第10节哈。那第10节说，人的供物若以绵羊或山羊哈。这是第二个祭物的一个献法，其实如果注意看它的内容都是一样的哈。那这边所强调的还是公的，还是公的哈。第三个啊，第三段啊，就是14到17节哈，我们可以把它做一个记号哈。这是三个部分啊，这一个祭物啊，其实里面的献祭的方法都是相同的哈。那14节说，人奉给耶和华的供物，若以鸟为燔祭啊。就要献斑鸠或者是雏鸽为供物哈，所以我想啊，从这个部分我们可以看见哦，神他顾念穷人啊，考虑到穷人他没有能力献上啊前面啊比较尊贵的这些祭物啊，可是啊 他如果愿意献燔祭，还是可以用斑鸠跟雏鸽。哈，这个斑鸠雏鸽啊，在旧约时代，它都是洁净的鸟，哈，都是洁净的鸟。我们一般说啊，主耶稣来到这个世间啊，他所居住的家庭，哈，降生的家庭是一个贫穷的家庭。为什么木匠的家庭就是必须是贫穷的呢？好，啊，当然，如果我们注意看哦，整个玛利亚啊，在啊整个耶稣啊这个出生之后。啊，他必须按照律法来做燔祭啊。这个燔祭的内容哈、啊，我们就可以看的，可以做一个判断啊。的确啊，耶稣的家庭是贫穷的。啊、我们来看这个路加福音的第二章。路加福音，请看二章。路加福音的第二章。路加福音，我们来看第二章。啊，二章来看21-24节哈、啊。二章的21-24节，我们来看22节哈、啊，从22节。按着摩西律法满了洁净的日子，他们就带着孩子上耶路撒冷去，把他献于主，正如主的律法上所记，凡投圣的男子必称为圣归主，又要照主的律法上所说的，或用一对斑鸠，或用两只雏鸽献祭。当然这是主耶稣啊，他的父母在生产之后啊，这个所献的。如果我们看那个献祭的内容啊，斑鸠雏鸽，我们就知道，哎，这是一个贫穷的家庭啊。所以我们说，耶稣的家庭是一个啊卑贱的，是贫穷的啊。我们这个根据啊，我们就可以从这个献祭里面的一个条例啊，他所用的祭物可以做一个判断哈、啊。所以以上我们就知道说，燔祭的祭物啊，就是牛、羊、鸟。当然羊可以是公绵羊，可以是公山羊啊，这个鸟可以是斑鸠雏鸽，好，两种，没有第三种。那牛的部分呢、哦、只有公牛，好，只有公牛哈。我们刚才知道说这个燔祭的祭物哈。那第二个燔祭的意义是什么啊？有两个很大的意义在。我们首先来看利未记，看回到利未记，利未记的第一章，我们来看第四节哈。他要按手在燔祭牲的头上，燔祭便蒙悦纳，为他赎罪啊。其实我们一般哈、哦，我们知道燔祭它是一个甘心祭了哈，甘心祭。那其实我们讲赎罪的部分哦，从这个赎罪祭跟赎愆祭啊，它充分的体现出献祭里面的内涵是什么啊？他要赎什么罪啊？当然，燔祭这个赎罪祭跟赎愆祭里面的内容是不一样的哈。那既然燔祭它是甘心祭，其实当中它也是可以这个赎罪的，也是可以赎罪的哈。那到底赎什么罪呢？如果从这个燔祭里面哦，你看不出来，燔祭里面没有提到说，哎，是赎什么罪啊？我想这个燔祭谈的啊，就是一切内在的罪。我们看这个约伯啊，约伯为他的儿女啊，都不断的献这个燔祭。我们来看哈，约伯记，请看一章。约伯记的第一章，约伯记的一章来看第五节哈。约伯记一章五节，宴席的日子过了，约伯打发人去叫他们自己，他清早起来，按着他们的众人的数目献燔祭，因为他们说，恐怕我儿子犯了罪，心中弃掉神。约伯常常这样写。好啊，到底犯什么罪？没有写，所以献燔祭也是一种赎罪，赎什么罪？没有写。我想啊，是一切的罪。所以我们看这个大卫啊，在诗篇里面提到说，他说，神啊，求你赦免我一切隐而未现的过犯。所以我们常常讲说，罪不是我们自己去认定什么叫做罪啊。有人说罪的定义，在神学的一个定义里面提到，好像一个射标啊，有一个红心，如果你射出去打不到红心都是罪啊，它是一个以神的标准来说的。如果说我们达不到红心，就是达不到神的期待，都是罪的话，哇，那我们在生活里面、哦、我们从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从我们的言行举止、啊、很多都是得罪神。所以我讲这个赎罪祭虽然没有指明、啊、什么样的罪，其实我们可以看得到是一切的罪啊，还有包含了隐而未现的过错哈、啊，隐而未现的过错哈、啊。所以燔祭的意义，第一个就是它能够除罪啊。那第二个啊，他提到就是为馨香的火祭。我们看回这个利未记第一章哈、啊，利未记的第一章啊，我们可以从献公牛这个事上啊，我们来看第九节哈、 但凡祭的脏腑与腿要用水洗，祭司就要把一切全烧在坛上，当作燔祭献与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
好，所以献这个燔祭用公牛来说，它就是啊要献馨香的火祭。
好，如果以那个献羊来说，我们来看第十三节哈。但脏腑与腿要用水洗，祭司要全然奉献烧在坛上，这是燔祭，是献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所以羊也是一个馨香的火祭，那斑鸠也是一样。来看第十七节，要拿这鸟的两个翅膀把鸟撕开，只是不可撕断，祭司要在坛上在火的柴上焚烧，这是燔祭，是献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哦，这三个祭物其实都要表明的一个燔祭的意义，就是馨香的火祭。好，所以可见既然是馨香啊，绝对不是强迫的，而是甘心的啊，因为这个祭啊绝对是蒙神悦纳的，所以这个祭啊就不用烧在营外。所以有一些啊这个祭物啊，这个献祭的啊赎罪祭也好啊，其他的祭有一些要烧在营外，那这个不用啊，因为它是馨香的火祭，绝对啊是神所悦纳的。我们看这个圣经里面呢，从这个民数记哈28:3-10啊，特别定规他们每日要献两只做长献的燔祭啊。所以可见呢，在这个啊过去以色列人的生活当中，这个燔祭是每天献的，一日不可中断的。这个燔祭啊，当然讲的就是一个馨香的，神所悦纳的，而且是全身的。好，那今天拿到我们今天的这个生命来说，我们今天呢也教训我们要常常把自己献上。在罗马书的12:1说啊，我们呢应该啊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献给神。好，这个献上，它是每天的。赎罪祭是一个目的性，我犯罪我去赎罪，赎愆祭也是一样。但是燔祭呢是每天。那燔祭既然是全身，就是把所有的主权都献给神。所以其实在每天的生活啊，你要去想起燔祭，在每天的早祷啊，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啊，我们出门的祷告，我们可能就要想了，我们今天是不是配得称上燔祭呢？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有没有具备燔祭的条件呢？好，我们待会会提到它里面的方法，还有一些教训的部分。好，我们如果能够落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每天献燔祭，啊，献上活祭，我想啊，每天的生活都是蒙主悦纳的生活。哈，这个预表里面哈，我们知道说燔祭也是预表的基督。当然包含这些祭物啊，这个祭物有分牛、羊、鸟啊。当然，这个三个祭物啊，也预表基督啊。我们看见这个牛啊，它是刻苦的，它是耐劳的，它是有力的啊，也预表基督。我们看主耶稣在这个世上马不停蹄的啊，有时候到需要的人的地方，到罪人的地方啊，到这个软弱的地方、病痛的地方，哪里有需要，就是主耶稣出现的地方。啊，耶稣啊是刻苦耐劳的。好，那羊代表他的顺服啊，在这个以赛亚书53里面提到，耶稣好像带罪的羔羊，被宰的时候他也是不吭声，也是不开口，默默的去承受，为罪人呐、成为带罪的羔羊。这个鸟当然就代表他的谦卑，他是非常微小的，他很谦卑啊。这个鸟这个鸽子也代表驯良。我们看见耶稣的一生当中，很少跟人起冲突，他都是以他的教训啊来服人。我们看见他的言行各方面哈，都值得我们去学习哈。所以在五祭里面呢，全部献上只有燔祭是没有保留的啊。所以在生命记的33:10说，全身的燔祭，所以燔祭预表基督啊，也没有保留的献。完全为我们献上啊！那今天教训在我们的身上里面呢，燔祭也预表信徒啊。我们今天借着主的救恩啊，诚如圣经里面罗马书的6章，与主同埋葬，与主同复活。我们今天的生命呢，就应该献上活祭。好，主耶稣都为我们啊牺牲他的生命，主的爱、主的血为我们献上了。所以今天呢，我们应该啊也如此来献上这个燔祭。我想对传道人来说啊，我们在过去啊，我们所听见的这个传道人叫做献身，其实在这个时代啊，最近好像比较没有这样听过哦。你要去读神学院哈，那就是早期的传道人所强调就是献身。
其实我们每次这个我们的长辈师长在神学院常常就提醒我们。我还记得在开学典礼的时候这个师长就用五忌，尤其是燔忌这一段提到这个刚开学对我们的学员的一个提醒我们既然今天是一个燔忌已经扒皮了，切筷子了，已经陷在这个坛上了，既然献上就不能够再拿下来了因为燔忌是能够蒙神悦纳，如果拿下来就不是完全的了。那当然我们今天提到的燔忌不是今天当传道我们才能够献燔忌，其实每天我们信徒来说我们都应该要有燔忌的预备。今天不管在任何的场所，在学校还是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的工作的职场其实你要想我要献燔忌，每天的生活都是为主而活，所以样样的事情都为荣耀神而行。所以可见我们任何的决定你就要去想，我这个决定我是不是为主来做决定，我这个决定会不会让神的圣灵担忧，我这个决定符不符合我这个基督徒的身份，我已经被提升成为祭司的地位了，那今天有没有相对的活出圣洁的国民的一个生活呢从我们的言行，从心事当中每天去思考有没有献上燔忌所以从这个耶稣他本身就是燔忌也引申到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都应该来献上这个燔忌我们来看第三个我们献燔忌的方法那其实我们有三个祭物我们就以这个公牛为主就是其他的很类似的类似我们先以公牛来看我们来看第三节第一位祭上三节他的公物若以牛为燔忌就要在会幕门口献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牛可以在耶和华面前蒙悦纳我们刚才也说到这个没有残疾的一点疾病都没有眼瞎的瘸腿的皮肤有病的都不可以所以可见以前的祭司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当百姓来献燔忌的时候当这个祭物摆在祭司的面前祭司就要看头看尾这个到底是不是这个没有瑕疵的是不是完全的为什么这么要求呢因为它预表基督基督就是完全的如果过去的祭物它是随便挑选的我想这个祭物就不能够预表基督了所以只有完全没有病的才能够献上那这边说之后呢把它带到会幕的门口这个会幕门口的坛旁边所以这个坛讲的就是祭坛我们到这个祭坛呢是四方的我们上次也用这个动画我们来看到整个会幕的里面的一个这个位置图了我们看到前面的一个祭坛之后是洗濯盆之后是圣所至圣所那前面呢第一个所说的就是祭坛祭坛是四方形的那祭坛它有四个角这个角这个把祭物就是绑在这个脚那边就是不要让这个牲畜走动然后来做宰杀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呢无残疾就是完美的意识完美的意识因为人需要献祭为什么需要因为人不完美人是有罪的所以在罗马书的三章二十三节说我们今天都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必须借这个完美的祭物来替我们除罪我们的罪才得到这个赎罪的效果当然这个燔忌这个祭物也预表无瑕疵的基督所以基督本身呢就是完全的连思想都是没有罪的所以今天对我们的教训也是一样我们要把自己来献给神所以我们看见我们在教会里面的圣工人员包含了这个负责人长职传道其实当中都有一个审查的机制从这个教会里面的负责人就有很多的把关包含了职务会的把关到北区的把关到总会的把关到后面还要回到信徒的认同这么多的一个机制就是提到我们今天愿意献给神的就是要能够没有残疾的没有残疾的那第二个这个献祭者要按手在这个祭牲的头上这个按手它其实有一个联合的意思了谁按献祭者要去按所以可见这个动作没有人能够代替只有你要献祭你就去按表示说我今天是有罪的我要献祭透过这个祭物 啊，我按手在这个基督身上啊，就是他代替我，把我的罪跟他联合了，所以我的罪就归到啊这个祭牲的头上了。好，所以祭牲为我死啊，我已经死了。所以如今呢，我的生命是重生的，啊，它有这样的意涵在里面哈。所以这个部分我们也可以去思考这个所谓的按手这个意义在。好，我们来看这个新约圣经怎么讲哈。我们来看保罗所说的，来看提摩太前书的第二章，抱歉第五章。提摩太前书，请看第五章，提摩太前书的第五章，五章来看二十二节，五章的二十二节。五章二十二节，给人行按手的礼，不可急促，不可在别人的罪上有份，要保守自己清洁。所以今天呢，就是在按手这件事情上面，保罗特别对提摩太说要谨慎。为什么要谨慎？因为就是按手这个事情也有联合的意思。所以为什么说不要随便按手，急促按手，不要在别人的罪上有份？所以可见按手它有一种联合的意思在。所以其实我们当然有些时候我自己的习惯呢哈，如果是慕道者哈，我自己的习惯是慕道者哈，因为他的状况我们都不知道哈，一直在长庚的步道啊，当然有一些长辈也有给我这样的观念哈，我都会先赶鬼啊，因为完全不知道他的状况哈，在按手，好在按手哈。那如果是犯邪的，我们也不是随便就按手啊，第一个先判断啊，那先赶鬼啊，我们一般传道大概有一些共识，先赶三次。再按手看看那个状况，如果不行再赶鬼，等待啊。那第一个就是第一个个人的判断，还有就是说如果心中不平安也不按手，心中不平安也不按手，有时候我们在讲说，看到这个我们会知道一些状况，我个人的习惯不平安不按手。那还有就是犯罪者如果不真心悔改不按手，我看有一些人很硬心，这个按手对他来讲是好是不好我不知道如果是这我们一般在讲说按手就是为他代求，为他祝福，对不对？如果反过来说得不到祝福，得到的是什么？这个是值得去思考的部分那当然在我们的这总会里面有发公文被除名者是不按的，被除名就不按手对他好，那当然也对我们按手的这个部分不要在别人的罪上有份大概从这个按手这个事情里面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联想了。好，那第二个这个按手它还有所谓的认罪的意思，我们来看这个利未记的第十六章，利未记请看十六章，利未记的第十六章，十六章来看二十一节，十六章的二十一节，两手按在羊头上，承认以色列人诸般的罪孽过犯，就是他们一切的罪愆，要把这罪归在羊的头上，借着所派之人的手送到旷野里去。好，我们这边强调的就是按手在这个羊的头上是怎么样呢？承认以色列人诸般的罪孽。好，所以可见这个按手有一种认罪的意思。好，我今天为什么要透过献祭？为什么这个就要替我死到底要表明什么？就是我有罪，我有罪。好，我觉得这个献祭这个过程当中，按手把我的罪归在这个羊的头上、牛的头上斑鸠这个身上里面，他替我死他替我死，所以他有担当罪的意识也有认罪的意识所以今天如果谈到我们的信仰来说当然这个燔祭牲公牛有预表耶稣基督，按手在公牛的头上也预表着我们今天借着这个信仰借着受洗，也把我们的罪都归在耶稣的头上。耶稣是无罪的，所以他可以成为无瑕疵的一个羔羊一个燔祭的公牛他当了我们的罪所以在洗礼过程当中我们就与主同死同埋葬，将来能够同复活同复活有这样的意识在里面好，那第五节我们再看这个利未记的第一章，第一章的第五节里面第一章的五节，他要在耶和华面前宰公牛，亚伦子孙做祭司的要奉上血那第五个提到说要宰公牛，谁宰？当然是这个献祭的要宰那献祭的会宰吗？当然要透过这个祭司的协助，因为他们是专门的所以怎么杀这个很重要这个牛要杀牛不简单那我们现在在东部每次过年都还是一个习俗，就是会杀猪 有人在讲哦，这个啊，我们自己从小哈，大概一生当中要杀几次猪哈，当兵的时候要杀猪，以前当兵是一件大事哈。那当兵回来要杀一条猪，结婚要杀一条猪哈。那将来如果你蒙召了、过世了，还要杀一条猪啊。所以这样看一个人哦啊，如果照过去啊，我们这个台东那边的习俗啊，一个人要杀很多猪。那在去年哈啊，我们刚好有一个长老娘的一个弟弟哈。刚好他有一个弟弟养那个山猪，这个山猪是养大的了，他不是，他是野猪哈、生下来的，然后就是从小就是人去饲养的，那后来要去杀这只猪哈、我们年轻的一代真的是啊，绑了之后啊，架在这个架台上面哈、这个杀猪不简单，我们还是请我们的这个仪仗啊，很厉害哈、这个刀一划下去啊，摸一摸一划下去，血流出来。哦，当场就毙命了，连叫的机会都没有了。如果叫我们去杀啊，这个怎么插？可能插了好几刀还不会死。有一次我在林口哈、那刚好不知道是什么样的节日，他们也在杀猪，那个猪好可怜哦，听说已经杀了哈、好像血都已经流了。然后没想到啊，准备要切的时候还会跑，还要去追哈。哦，是这个就是没有技术哈，光是猪都这样，我们看哦，这个牛哦，真的不简单哈，不简单哈，啊，所以可见呐、这个技师一定旁边的指导，可能特别画这个部位插下去，啊，可能插到这个动脉啊，整个血流出来啊，当然这个时候啊，这个技师哎就要用这个盆子把血接好，啊，那这个血接好之后呢，要奉上血，啊，要把这个血啊洒在这个祭坛的周围。剩下的就倒在祭坛的脚下，所以这个祭坛呢，就是预表十字架。我们说这个公牛预表基督，好，那公牛的血洒在祭坛，也就是预表基督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看见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到最后面啊，这个兵丁拿枪砸耶稣的肋旁，随即有血跟水流出来。好，所以啊，这个祭坛就是预表十字架。好，所以我们今天透过耶稣的救赎、牺牲、流血。啊，他的宝血称为进入我们许罪的泉源啊，所以为什么血可以除罪啊？就是一开始啊，我们在讲这个导论的时候就啊讲得非常的清楚啊，整个从旧约的一开始，我们提到说创世纪里面的整个救赎的一个啊开始啊，就是啊用皮子替他们做衣服来遮盖他们的羞耻，从哪里来？当然就是从牺牲，从宰杀啊，还有这个。啊，亚伯所献的祭是血祭。当时啊，他们根本不吃肉，为什么要牧羊？其实都是为了献祭来的。好，所以在利未记的十七章，好，我们上次也介绍了，在整个啊利未记里面啊，一个很重要的主轴就是十六章里面提到的赎罪日，还有十七章里面提到的血可以除罪这个事情。那一直到希伯来书。啊，九章的二十二节说，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所以整个啊，从旧约里面啊，一直到新约，一直贯穿着赎罪的方式，就是透过血，就是透过血。所以啊，主耶稣他要牺牲，因为神本身不死啊，自有永有的神，他是不死的神，他就不能替人流血牺牲，所以他必须借着一个肉身，成为血肉之体。因为我们被救赎的人是血肉之体，他也必须道成肉身成为血肉之体，所以他的血就能够替我们除罪了哈。所以其实过去的啊，如果以希伯来书里面的一个解释，过去这些牛羊的血但不能除罪啊，它只是一个让人想起人是有罪的，所以一直到新约耶稣基督的降生啊。才能真正的、替人来除罪哈。所以我上次啊，我听这个陈胜权长老在讲啊，我以前比较没有这个观念哈。所以耶稣的牺牲不仅成就了那个成了，不仅成就整个新约时代一直到末世时代的救恩，他也成就了旧约。所以旧约过去如果没有耶稣的成全，那个旧约也不完全哦，也不完全哦，所以因为有成全，所以到后面所有旧约里面都预表耶稣基督，所以可见那个成全不仅啊，不是黄成全哈，成全不只有成全后面的，也成全前面的，透过耶稣基督啊。那时候在上课，我过去比较没有这样的一个想法，长老这样一提，其实耶稣的成就是后面的啊，前面的也还有包含了这个后面的哈，之前的哈。好，我们来看第六节哈。好，接下来第四点哈，我们来看第六节。六节，那人要剥去凡祭牲的皮，把祭牲切成筷子哈。所以这个献祭者要将祭牲剥皮，还要切块。 哎，剥皮是很大的学问呢，不简单啊。皮要剥得很漂亮，哈、啊，这个皮当然还有很多的用途在哈、啊。那当然都是祭司要在旁边帮忙，可是谁剥？哎，就是那个献祭者，所以自己剥皮哦，不是别人替你剥，要自己剥皮哦。好，所以这个剥皮的意思就是啊，我们一般讲这个皮啊，其实讲的就是外在啊，讲的就是外貌，讲的就是人的虚荣，讲的就是人的面子。所以我们在提到说，第一个献祭很重要，就是啊要剥皮。我们看见耶稣基督他成为我们的燔祭，哎，他一生当中，哎，就是过着一个剥皮的一个人生。我们包含看见了、哎，他道成肉身啊。我们上次在安息日提到耶稣的高度里面，提到耶稣的深度。我们看见主耶稣他对我们的爱，任何人来到这个世间，没有办法选择我们出生的地点，没有办法选择我们的父母亲，没有办法选择我们的容貌。我们生下来这样就是这样了，你的父母亲是不能被改变的，不管你喜不喜欢，对不对？可是人世间来到这个时空，只有主耶稣可以选择。可是在一个有选择的主耶稣，他选择最卑微的方式啊，他选择用人啊最不起眼而且是不值得让我们羡慕的容貌来到这个世间，受尽了许多的苦楚，没有外貌，他不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取，取了仆人的形象。这就是剥皮啊，这就是剥皮。好，所以可见我们今天呢、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啊，他成为燔祭，剥皮啊，不与神同等为强夺的。所以这样想起来呀、我们今天呢 学这个燔祭啊，学的就是剥皮的道理。好，学燔祭就是要学剥皮啊，把自己的外貌除掉，不求自己的荣耀。我们看见今天教会很多圣公的彼此的不能够和谐跟搭配，都是因为不会剥皮。我们在看重自己的面子，太看重很多时候我必须来主导这个事情，太看重我们个人的想法，所以没有办法剥皮，造成了很多事情我们没有办法进到和睦的一个生活。我想现在的人哦，这个皮好像比较薄了、哈，是不能剥的啊，也不愿意被人剥啊。我想如果过去啊，我们从小啊，我想我的年纪还算轻了哈。在座我的长辈，我们在过去的，我们看见传道人的讲道，就是剥皮，啊，都是剥皮，讲得非常的严厉哈。可是我们看见弟兄姐妹在底下忍耐的听，虚心的听，谦卑的听，而且啊反省的听，所以过去的道理啊，虽然是很直接，啊，传道人在讲台去剥皮，可是底下的弟兄姐妹，能够听了之后能够反省。我记得啊，这个东部。我们早期有一个前辈同工啊，就是郑中普长老哈、我想我们有一些人不认识他哈、应该有听过哈、这个长老很特别哦，这个长老有人说他已经把整本圣经背完了哈、他其实是不识字的，很奇妙。他在杨约翰长老时代的时候哈、他读神学院哈、根本不识字怎么办？他根本华文看不懂了哈，他以前是日本时代学这个日文哈，他就开始读书哈，读日文，所以他中文呢看不太懂，是一直到晚啊，就是很长的传道生涯，中文呢是会看一点点，还是不是很会看，可是他会听，他不简单啊、到他以前传道的时候都不带圣经哈。如果有听过他讲到，他只要站在讲台这个讲到时间特别长，他可以讲两个小时。在前几年我们到他已经96岁的时候，那时候一个传道是这个北特区的召集人陈金龙传道，我们就想说，他可能我们在想说也把握机会了哈，让他到北部的几间阿美族的教会去走一走看一看哈，然后长老给我们一些勉励哈，特别用这个摄影机把他拍摄，所以有一次啊，这个陈金龙传道在旁边帮他翻译的时候，有一次讲了两个小时的道理，大家都不敢讲话，不敢吭声，这个长老站得直直的啊，这个陈传道在旁边已经觉得有点没有办法了哈，受不了，站太久了哈。讲到很严厉，我们在底下听到真的是很紧张。我记得小时候啊，他在讲到一翻到圣经就要马上有人要读经了，如果有人不读经开始骂了骂的时候，我们一定是从年轻的开始就开始，如果你有读经当我们念错的时候他责备我们所以他听得懂我们念错了 那如果念得不好，还是找不到圣经章节，哈，我也点人来念，哈，他就说是哪一个的孩子啊？啊，是哪？啊，这个是谁的孩子啊？那个父母亲起来念，哈，哇，所以整个聚会起来呀，真的是有点紧张了，哈。哎，可是那时候我们都觉得他是现在来讲是一个很好的回忆，啊，我记得我妈妈哈还小的时候啊，这个郑长老，啊，因为没有得到圣礼哈，到前面准备啊就是来祷告哈，祈求灵恩。哦，这个长老就很生气啊，怎么都求不到圣灵，没有悔改哈，哦，哎，光是在前面已经跪着了，又讲了20分钟，还没有祷告之前呢，底下已经被骂到哭了哈，哎，在反省啊，长老这样讲，我们哈，哦，好像做错很多事情哈，哦，没想到一跪下去祷告，很多人得圣灵啊，他的经验，所以我们在想哦，过去的人哈，哦，好像这个皮啊，哎，比较容易扒皮啊，现在这个时代啊，好像比较没有办法。啊，如果这个传道人讲到讲的严格一点啊，你的信徒就在讲说哦，传道，你是对我讲的哈，哦，这个道理是不是你听谁讲，然后特别哈，哦，我在的时候把这个道理讲给我听的，啊，后来就不来了，因为传道都针对我啊，我想啊，其实很多时候道理啊都是相通的啊，我总觉得道理当中啊，它是一面镜子啊，包含你看到你的问题，我也看到我的问题，啊，所以我们看到以前的弟兄姐妹啊，他能够自己剥皮啊，我们早期也听到很多时候在安息圣日也好，在灵恩会啊，我听到早期的长辈就在讲了啊，灵恩会的时候就是悔改大会啊，还是安息日会后啊，好像小时候常常听到有一些人哈，哎，就是聚完会结束啊，负责人只是就报告了啊，这次有没有人要到前面悔改的哈？哎，有些人到前面哈，所以我之前有见证过哈，我太太的这个外婆哈，这个外公啊跟这个兄弟不和睦啊，没想到啊，可能外公也有问题了哈，可能讲话的方式怎么样了哈。那神也透过这个事情去管教他的屁股，就长了一个脓包，非常的疼痛啊，所以很长的时间啊都要趴着睡，那看了很多的医生都没有用，那当然就会开始反省了，是不是我们在这个世上得罪神哈。后来有一次就邀请传道人到家里面把这个事情告诉传道，传道就说你们要悔改哦，好好悔改，那没想到在那个安息生呢就到前面跟信徒来认罪哦，说某某啊，某年某月某一天讲了什么话得罪了兄弟啊，怎么样怎么样啊，自己觉得有错啊，请大家为我祷告，我真的知道错了啊。后来啊，跟这个兄弟建立和睦的关系，彼此认罪。哎，没想到啊，大家的祷告，哎，没有看病啊，就不药而愈了。这是我那个太太的外婆啊，在前几年哈，她的状况还好的时候，哎，她特别又跟我讲这个事情。我想起来，真的是我们看见了很多时候哈。啊，今天人只要愿意悔改哈，看到我们的问题啊，神自然在很多事上来去开路啊。所以，我们从这个燔祭剥皮的道理当中哈，告诉我们说，我们今天要懂得接受别人的劝勉。我们看见耶稣基督，他是一个至尊独一的神啊，可是他为了人的罪啊，既然为我们钉在十架上，而且被别人扒了衣服啊，这不是扒皮吗？啊，所以在圣经当中啊。我们也看见很多人，哎，他愿意在软弱的时候悔改，但是有些人呢，他不愿意被扒皮，好像圣经里面的扫罗也是一样。我们看见扫罗经过扫墓的责备啊，他死不认罪。那虽然后面真的认罪了，可是这个认罪好像不是很彻底啊，那这个认罪又需要面子啊，跟这个啊扫墓说啊，我这个都是因为啊这个百姓啊。的声音啊，所以我不敢得罪百姓哈。那虽然我得罪了神啊，求你啊，在众人面前抬举我哈啊，不要在众人面前呢，让我至少让我有台阶可以下。所以我们看见了这个扫卢啊，他没有办法真正的扒皮，但是我们看见这个大卫啊，他就是彻底啊，能好像献上燔祭去扒皮的人哦。我们看见了他把自己犯罪的过程整个记录在圣经里面，甚至公布在圣经里面。虽然我们看见大卫是在以色列心中占了一个很重要的地位，他们也说大卫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王，哦，是他们常常啊，他说哦，也常常以大卫的后裔为他们的一个自夸，哦，可是我觉得啊，大卫非常不简单的部分就是他的罪状全部公布在圣经，他暗地所做的全部公开啊，从过去的世代到现在，我们都还看得到圣经大卫整个犯罪的一个事迹。就这个不简单，一个王他可以为了悔改这个事情、认罪这个事情来扒皮， 甚至啊公开自己的罪状，所以在诗篇的51篇呢、啊，我们所看见的是他的悔改。所以可见一个真正献燔祭的要学会剥皮，不是别人扒你的皮，是自己要会扒皮。啊，这是从这个献祭里面呢、啊，我们所看得到的部分哈、啊。我们再附带提几个，我们就来结束今天，下次我们再接着后面哈、啊。其实从这个啊剥皮这件事情来说哈，这是赎罪祭也要剥皮了哈，可是它的处理的方式不太一样。我们来看这个利未记的第四章，利未记的第四章来看第11节哈，11节，公牛的皮和所有的肉，并头腿脏腑粪，就是全公牛要搬到营外洁净之地，倒灰之所用火焚。烧在坛上哈，所以赎罪祭的皮也要扒，可是呢，啊，它的处理的方式不太一样，它是怎么样烧在营外啊？因为啊，它不是一个馨香的哈。我们来看这个燔祭，它要扒皮，可是这个皮啊，啊，圣经里面从这个利未记第七章哦，我们来看这个第七章哈，七章我们来看第八节，献燔祭的祭司无论为谁奉献，要亲自得他那所献那燔祭牲的皮，好，所以这个皮呀、啊，以燔祭来说，就是谁献祭，这个皮就归给那个祭司，啊，这是一个比较特别的部分哈。那这个部分给我们一个教训，就是说献给神的是里面的那个肉块，好，所以神要的不是那个外面的，而是里面的，哈，这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教训哈。好像大卫的祷告一样啊，从这个51篇的第6节，他说：“神啊，你喜爱的祷告是内里的诚实啊。”那51章的第17节提到说啊，这个忧伤痛悔的灵，神你不轻看，所以神要的祭不是那个外面的，而是那个里面的啊。我们从这个皮的扒皮这个部分呢、啊，我们可以从这个啊两个部分有不同的一个处理了哈、啊，一个教训。好，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谈到这里哈、啊。我想这样比较没有压力了哈、啊，不用赶进度了哈、啊。我想从当中我们可以做一些学习。好，我们一起来唱诗120首。
将所有献于耶稣，是甘心乐意奉献。我要时常爱主靠主，与主相亲自由。这所有奉献，这所有奉献，献以慈爱尊贵救主，将所有奉献，以耶稣全被付出，世界快乐感恩学习，救主今将我收留。所有奉献，就所有奉献，献以慈爱尊贵救主，将所有奉献。